玉楼春，前为眼，城上风光莺语乱，城下烟波春拍岸。绿杨芳草几时休？泪眼愁肠先已断。秦淮渐绝城衰晚，鸾镜朱颜惊暗换。昔时多病厌方尊，今日方尊唯恐前。据胡资《调息余饮从化后集》卷39《饮事而小名录》载，前司公谪汉东日，转玉楼春词云云，每酒阑歌之则泣下。后阁有白发鸡，乃邓王歌还惊鸿也。据言先王将薨，欲借晚夺中歌木兰花引服为颂，今相公亦将亡乎？果薨于随州。邓王旧曲亦常有，地乡烟雨锁春愁，故国山川空泪眼之句。宋仁宗明道2年3月，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崩，仁宗开始亲政，即着力在朝廷扩清刘氏党羽。与刘氏结为姻亲的钱惟衍自然在劫难逃。同年9月，作善意宗庙罪，罢平章事职务，贬崇信军节度使，谪居汉东。紧接着其子钱艾也被罢官。不久与前世有姻亲关系的郭皇后被废，这一切都预示着她的政治生命行将结束。这首词正是作于此时，离她去世不到1年，因此写的词极凄婉，处处流露出一种垂暮之感。词的上片前两句是写景，意思只是说，城头上莺语唧唧，风光无限，城脚下烟波浩渺，春水拍岸，是一派春景。作者在这里是借景抒情，而不是因景生情，因此用粗线条来勾勒春景，对于后面的遣怀抒情反而有好处，因为它避免了可能造成的喧宾夺主的毛病。另外，作者对景物描写做这样的处理，仍有一番匠心在。首先，这两句是从城上和城下两处琢磨描绘春景，这就给人以动的感觉。其次又斟酌字句，使两句中的听觉与视觉形成对比，看的是风光烟波之类，显得抽象朦胧；听的是莺语涛声，显得具体真切。这样的描写正能体现出作者此时此刻的心情，并非着意赏春，而是一片春声在侵扰着他，使他无计避春，从而更触发了满怀愁绪。况周仪在《惠风词话》中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话：词过经意，其弊也腐浊；过不经意，其弊也耐待。不经意而惊异，异；惊异而不惊异，难。 钱维演的这两句正是进入了惊异而不惊异的境界。下面两句开始抒情：绿杨芳草年年生发，而我则已是眼泪流尽，愁肠先断，愁惨之气溢于言表。用芳草来比喻忧愁的词作很多，如芳草年年与恨长，离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远还生。这些句子都比钱维演的来得深婉，但同时又都没有他来得凄婉。从表现手法上讲，用绿杨芳草来渲染泪眼愁肠，也就达到了情景相生的效果。这两句是由上面两句对春色的直接描写引发的，由景入情并且突作变质之声，把词推向高潮，中间的过渡是很自然的。下片的前两句仍是抒情，不过比上片更为细腻，情怀渐绝成衰晚，并不是虚写，而是有着充实的内容。钱维演宦海沉浮几十年，能够观兼将相，皆勋品皆第一，靠的就是刘太后。因此刘太后的死对钱维演确实是致命一击，一贬汉东，永无出头之日。这对于一生雅意秉用的钱维演来说，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，当时的情怀可想而知。鸾镜朱颜惊暗幻，一徐干事思师，欲结令人老之意，乘上句而来。人不能自见其面，说是镜里见而始惊，亦颇入情。这两句从精神与形体两方面来感叹老之已至，充满了无可奈何的伤感之情。最后两句是全词的精粹，收得极有分量，使整首词境界全出。李攀龙说，妙处俱在末节与传神。沈继飞说，方尊孔浅，正断长处，情由真笃。这些评论都是比较恰当的。用酒浇愁是一个用烂了的主题，但这里运用的却颇出新意，原因正在于作者捕捉到对方尊态度的前后变化，形成强烈对照，写得真率。以全篇结构来看，这也是最精彩的一笔，使得整首词由景入情，由粗及细，层层推进，最后点睛，形成所谓景策句，使整首词表达了一个完整的意境。有人曾经把这两句同宋琦的“为君持酒劝斜阳，且向花间留晚照”加以比较，认为宋琦的两句更为委婉。这固然有些道理，但同时也要看到，这两首词所表现的意境并不相同。宋琦是在着意赏春，尽管也流露出一点人生易老的感伤情绪，但整首词的基调是明快的，而钱维演则是在阴春伤情。整首词所抒发的是一个政治失意者的绝望心情。从这点上说， 两者各得其妙。其实，词写的委婉也好，直露也好，关键在于一个真字。真字是词骨，情真景真，所作必佳，这是极有见地的议论。这首遣怀之作，在遣词用语上却未脱尽脂粉气，芳草泪眼、鸾镜朱颜等等，颇有几分像妇人之语。实际上，它只是书写作者的政治失意的感伤而已，反映出宋初先例词风的一般特征。作者：陈允吉、胡中行。朗读：蓝色百合。